拜登卸任前重磅护台，一消息令中南海高层倾巢出动。张忠谋话：台积电兵家必争，再创新高。中共严管，中资撤出波尔多酒庄，浪漫投资夭折。中华民国国旗首次在加州圣何西市政府升起。美投资者集体诉讼阿里巴巴，支付4亿3000万美元。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两岸新闻，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7号。在稍后节目结束之后，我们会介绍健康520推出的一款全新产品宝气18味。宝气18味专注补充人体气血，改善因气血不足引起的各种问题，而三高代谢宝就帮助排毒，全面调理身体内脏功能。这两款产品互相配合，一起提升你的整体健康。如果你感兴趣，千祈不要错过。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总统拜登在选前10日再次抢先出手吓咗北京，宣布最新对台军售协议。而这个是拜登政府第19次宣布对台军售协议。华府通过军售协议，再次表达对中共的强硬立场。与此同时，中共发出一个重要消息，似乎想摸住美国的脉络拯救中国。因为有特殊的2200万人，而令北京彻底慌乱，甚至中南海高层倾巢出动。美国政府在10月25号公告，批准总额19亿8800万美元的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 L 频段雷达改装及非 L 频段雷达改装等3项对台军售协议。中华民国总统府发言人表示，感谢美国政府持续提供台湾所需武器。这次军售是拜登政府自2021年上任以来第17次对台军售，亦是拜登总统上台后最大笔军售协议，再次展现美国对台湾安全的坚定承诺。值得关注的是，这个是中共围台军事演习1个礼拜后美国最新的对台军售，其中包括正在乌克兰战场使用的地对空防空系统。美国提供先进地对空导弹系统，具备自动化侦察、火力分配指挥以及情报整合的能力，而且经过了俄乌战场的实战验证。这个将大大提升国军整体防空作战效能。另外，这次军售协议中还有另外2型新式雷达系统，可增强目标侦测能力，并提升抗干扰功能，战时可以与台湾部队一起可有效拦截战机、直升机、巡航导弹、无人机等各种目标。这个项目主要由美国雷神公司负责。与此同时，欧洲议会在24号召开全体议员大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当诠释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及对台湾持续军事挑衅决议案。该决议案强调，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对台湾不持任何立场，强烈反对并驳斥中共试图扭曲历史和国际规则，排挤台湾的国际参与，反对中共在灰色地带不断加大挑衅，呼吁欧盟及其会员国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相关国际组织。台湾总统赖清德非常感谢欧洲议会高票通过撑台的决议案。外界观察，目前离美国大选还有10日，拜登在大选前抢先出手吓咗北京，一是抬高何锦丽选情，另一方面为之后无论谁接管白宫留下了强烈的必保台湾的信号。而10月25号，中共发出一则重磅预告，显示中南海正在摸住美国的脉络行进。中共后涉新华社消息，14届全国人大会第32次委员长会议决定在11月4号至8号在北京举行，原本按惯例在10月底召开的会议推迟到11月初， 而这个正好卡在美国大选11月5号这个关键时间点。外界有观点认为这个会议被关注，原因是会议决定着中共政策面，尤其是财政面，公开哪些绝招，力度又有几大，决定着市场的走向。自从近期中国股市大跌，大家都在等待中共在财政方面的明确方案，所以涉及到财政预算、税务等重要事项，都需要经过人大常委会的审批通过，才能够落实执行。巧合的是，9月份美联储减息，而中国那边亦都同时释放出货币利好的信息，而11月初中共召开的人大会议的时间段又正好是美国大选11月5号的关键点，有些摸住美国脉搏出绝招的意思。而随着经济持续低迷，中共的地方债务危机、金融机构危机、企业危机、失业危机，中共在拆东墙补西墙，导致报复社会事件快速蔓延，青年失业潮已经持续了四个年头，而当局几乎没有提出任何解决方案，有高达2200万中国失业青年可能随时成为火药桶，引发社会形势动荡，而中南海已经沉不住气。为了救经济，习近平自9月尾以来政策大掉头，连续推出了包括减息，打算设立2万亿股市平准基金，推出百万套城中村改造等措施。而最值得关注的是，在中共央行、财政部、住建部各部委一把手密集向外界解释刺激政策的同时，中共高层近日全体出动到各个地方考察，落实相关政策。据官方媒体报道，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河南及江苏调研，副总理何立峰去了山西太原、陕西西安调研，副总理张国清去了湖南调研，副总理刘国中到重庆、湖北调研，国务委员王小红在天津调研，而中共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浙江调研。中共高层罕见分派到各地调研。海外视频人士文超分析说，高层倾巢而出到地方考察，是为了在今年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确立下一步具体的经济政策，而汇集最新数据。更加具体的经济政策至少要到明年年初才有可能推出，今年剩下的两个月不会有突变性政策出台，这个期间中共各部委可能会不断宣布之前推出的利好政策进展情况，来维持目前股市的病牛状态。台湾晶片代工龙头台积电走过37个年头，今年董事长魏哲家首次举起运动会主持棒，强调公司有信心继续扩大技术领先地位。而台积电大家长创办人张忠谋再次现身，指出全球化已消失，呼吁台积电团队要继续求发展，并强调台积电已经真正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员工夹道欢迎，热情欢呼。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同夫人张淑芬再次现身台积电运动会，亲自绕完400公尺操场，向员工打招呼。张忠谋直说：台积电同仁再创奇迹，今年又是破纪录的一年。但之后话锋一转，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话：最严峻的挑战就在眼前。五年以来，我就在运动会上说，因为台积电的成功，我们已经成为地缘政治策略家的兵家必争之地。这五年来，我们已经真正地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张忠谋重申，半导体领域，尤其是在先进半导体上，全球化与世界自由贸易已死，呼吁台积团队要继续求发展。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说：我们接受这个挑战，我们会成功，我们有最优秀的团队，是不是？我深信有这个优秀的团队，有这个优秀的领导团队， 我深信台积电能够屡屡创奇迹。台积电今年营业收入获利双双创新高，年增超过三成。董事长魏哲嘉大手笔发俾基层员工，总金额12亿嘅大利是。呢次是魏哲嘉首次孭起运动会主持棒，强调在全球半导体产业，台积电持续扮演关键角色。众多老战友，包括曾经担任台积电行政总裁的联发科行政总裁蔡力行、宏基董事长陈俊盛，都纷纷出席盛会。来自日本厂 JASM、美国等地部分员工亦亲自飞抵台湾欢庆台积电运动会，当日全体员工和家属超过20000人参与，展现台积电的团结精神。曾几何时，中国投资者争先恐后收购波尔多葡萄酒庄，他们憧憬着优雅的法国生活和中国国内市场的良好收益。不过十几年后的今日，中共对海外投资打压之际，他们又迫不及待地抛售这些资产。据法新社报道，中国的资本管制、亚洲对葡萄酒需求减弱，以及经营法国庄园的成本被低估，都是一度热衷于波尔多葡萄园的中国买家退出的原因。早在2009年，拉图拉金酒庄就成为第一批被中国企业收购的波尔多葡萄园之一。当时买家深信这里的葡萄酒可以在中国国内市场造成可观收益。酒庄新主人是青岛龙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年轻的继承人程海燕，他曾经为这座中世纪晚期建筑制定了一系列开发项目，包括品酒室、精品店和豪华客房等。之后法国西南部的其他200多个酒庄亦陆续被收购。现在中共对海外投资打压之际，中国投资者在相继抛售旗下的酒庄。波尔多葡萄酒庄园房地产经纪人及亚洲市场专家李丽娟解释说，很多其他酒庄亦在以低价出售。他表示，北京当局收紧资本管制，对已经因波尔多葡萄酒过剩而受到损害的市场造成打击。今年五月，海昌集团老板曾经是富豪之一的曲乃杰被中共以贪腐定罪，法国当局随即没收了他在2010年代收购的9座酒庄。李丽娟说，中国人无法再在海外投资，因为他们的资金被困在中国。他说中国大约有50座波尔多酒庄在出售，由于买家稀缺，以至于一些酒庄的售价低过他的购买价格的一半。10月25日上午，加州圣何西市政府广场在中美1979年断交后45年来首次升起中华民国国旗，国旗将持续7日飘扬于市政府广场上空，并将成为圣何西的年度传统。这次圣何西市政府的中华民国升旗典礼，由圣何西市第五区议员彼得奥尔蒂斯特别发起并资助，目的是感谢华美传统基金会积极推动圣何西中华文化公园的复原工作。当日上午11:30，升旗典礼在激昂的大鼓声中正式开始。之后，舞狮表演增添喜庆气氛。空军大鹏联谊会掌旗入场，在庄严的中华民国、美国两国国歌及国旗歌声中，两国国旗依次升起，共同庆祝中华民国双十国庆、台湾光复79周年以及民国先总统蒋中正诞辰137周年。圣何西市长马特马汉首先以中文向大家致欢迎，并表示在此升起象征台湾与华人的旗帜，具有深远意义。他提到中国文化公园和奥弗费尔特公园的复兴和修复，要感谢台湾社区的支持和台南市及台湾艺术家的贡献。 他强调台湾社群是圣何西和矽谷的重要支柱，期望大家携手合作，加深矽谷与台湾的连结，推动两地在创新、自由和未来投资等共同价值上的发展。华美传统基金会会长林大月对大纪元表示，圣何西在45年后再次升起中华民国国旗，象征着一个时代的转折，显示美国民众对台湾的认识加深。大家了解台湾作为民主国家，总统是经由民主程序选出的，这个和美国的价值观一致，对台湾来讲是一种肯定，亦表现出台湾在国际上的重要性，特别是在科技领域的贡献已经受到广泛关注。美国当地时间10月25日，阿里巴巴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发出公告称，同意支付4亿3350万美元和解一桩由美国投资者发起的集体诉讼案。据大陆媒体 IT 之家10月26日消息，2020年美股投资者对阿里巴巴提出集体诉讼，该诉讼案指控阿里巴巴存在垄断行为，但阿里巴巴称佢冇违反反垄断或不正当竞争法，并称和解只是为了避免进一步诉讼带来的成本和干扰。该和解协议涵盖了2019年11月13日至2020年12月23日期间持有阿里巴巴美股的投资者。原告律师在法庭当中称，草拟的协议是一项非凡的成果，远远超过了类似投资者损失超过100亿美元的证券集体诉讼案中的平均赔偿金额。律师认为，如果继续维持诉讼，阿里巴巴投资者最高可能获得116亿3000万美元的赔偿金。截至25日收市，阿里巴巴报价97.42美元每股，市值是2333亿1900万美元。该消息引发了中国线民投资者的关注和热烈讨论。线民湖北利村苏马汉丫丫小竹民宿表示，经常看到美国起诉很多很多公司，而且赔很多很多钱，而我们好像从来都没过，怎么回事？法律不一样吗？有浙江线民就事件回复称，我们亦有反垄断法，收缴的交给国库，关老百姓什么事？诚信兴国赔兴家亦说，人地股市一直升是有公平、公正、积极、健康的制度。线民灰太郎就认为，国内股民应该联合起来起诉上市公司的非法获利操作，并要求赔偿。如梦如萍感叹，做美国股民幸福指数高啊。网民梁白开就问，这个和解金额是怎样计出来的？感觉有点多，但又觉得合理。节目结束之前，同大家了解一则健康资讯。根据英国糖尿病前瞻性研究的数据显示，糖尿病患者如果每降低1%的糖化血色素，总致命风险可降低21%，细血管并发症风险会降低37%，而周边血管疾病导致的截肢或失去生命的危险就下降43%。将糖化血色素控制在7%以下，对降低并发症风险非常有效。近年来，越来越多人透过自然健康的管理方法，配合食疗和补充品来稳定血糖和血压，从而减少对药物的依赖。接下来，我们会听下香港九龙的陆先生分享他服用三高代谢补4个月后的变化。他说，
咁咧，那个医生咧就话：，你啲三高跌咗，即系已经低咗噶咯。我食咗啲三高代谢补咧，就变咗5度啦，即系跌咗大概10%，达标嗰个位置啦，即系正常咗咧，我即系血糖啊、血压都好咗噶。
健康520研究团队推出咗一款全新嘅产品，补气18味。这款产品由18种天然成分精心调配而成，专门为改善缺氧、气血不足和易攰的人群设计。 是一款纯天然的高品质保健品，对于新冠后遗症患者，宝喜十八味可以提供特别的支持。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健康520网站了解详情。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